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宗教信仰当中都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跟他所拜的神能够是面对面的沟通，甚至直接可以来问，问他的前途，问他应该怎么做，问他的婚姻是不是应该跟这个那个结婚，是不是应该做这个投资那个投资，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决定，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搬迁到哪里，要不要移民，所有的事情你都想要问，对不对？如果有一位神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去他那里啊，能够来问你的下一步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决定，这就是完美，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来到诗篇，诗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或是这一些诗人，他们不外乎就是能够真正的非常在情感上完全的敞开，完全的透明，表达他们内心的渴望，甚至他们的脆弱，甚至有悲情的一面，希望能够寻求这位上帝，再一次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当中，在他的挣扎，在他的抱怨，甚至在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最终你都会发现他们渴慕再一次与神有一个连结，能够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愿神施怜悯恩典，再一次施拯救拥抱，然后呢再解救他的百姓，因为他们最终还是相信这一位上帝是充满爱怜悯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宇宙的创造主，从亘古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上帝。非常美的诗篇，在整个诗篇当中150篇，我们都可以来看到他们这些诗人的起承转合，在情绪的波动上，在信仰的顶端，甚至在最低谷的时候，这一些不外乎是先知，是这一些诗人，也可能是他们的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在诗篇当中可以完完全全的来表达他们的喜乐、悲伤、愤怒、恐惧以及忏悔。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诗篇，让我们来学习在信仰当中有一种真正的喜乐的泉源，就是你可以深深的再一次的感受到，就像在经文当中所说的，会幕已经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我们不再需要隔着面纱，我们可以自由的像这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一般的来到他的面前，就像小孩子能够来到父亲母亲的面前，很释放很自由的来讲述他们的感受，来寻求保护安慰，以及在他的供应之下来成长，快快乐乐的完全享受那自由自在的身份。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诗篇的作者以及所有的诗篇的内容，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可以非常自由的来学习如何透过诗篇来敬拜、来祷告、来真正的赞美，在其中享受超越宗教的这一个仪式的这种过程，而是真正的一种心灵的契合。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诗篇当中表达的，我们所看到的有几个特质，就是那情感跟信仰的结合。在这里我们有看到这个诗人以及这一些以色列先知领袖们，他们将他们的情感对上帝信仰的一种全然的结合，一种自由的抒发，以及一种充满信心的 这种渴慕，再一次与神来对答。我们也看到这个诗篇当中这种人性的脆弱，完完全全向上帝来敞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种诚实的美。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也不需要像面对外面的人一样有很多的保留。这种是一个非常真善美的一面，唯有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中，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真正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自由跟释放。最后另外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在这种悲情跟痛苦的反应。有时候我们会去想到，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需要保留，因为好像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然而我们再一次要向这个撒旦的试探来完全的来抵挡，因为我们所领受是从神而来的应许，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更何况如今主的灵已经内住在所有一切相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身心灵里面是内住。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同在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到他的真理真道当中。所以诗篇当中这种悲情痛苦的反应，是一种使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真正得着释放的一个美好的经验，也是能够再次亲近神，使人民生活的经验在当时的以色列这一些历史过程当中经历的这一些战争苦难逼迫，甚至流离失所的这种家庭关系，这些情感反映了这种寻求神、渴慕神、知道人的最终希望都属乎神，同时也展现了对上帝的一个期待以及拥抱的希望。那第一点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敬拜，因为上帝呢跟他的全能，如果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更多的来认识上帝的全能，他的国度、他的律法、他的荣耀价值，以及他的这个神性以及神的圣洁，我们越发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越发会被吸引进去，从而在这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敬拜、了解、认识他的过程当中，这个敬拜的这样的灵，就无形之中把我们升华起来，与神的关系再一次连结。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100篇第1到5节是这样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在这当中短短的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了最重要的，他们所有的在这一个诗篇的赞美当中，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要认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说普天下都要来欢向耶和华来欢呼，来侍奉他。你们当晓得什么？耶和华是神，他是神，他是怎样的神？他是全能的创造主，他是万军之耶和华， 他是引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行奇妙大事的神，他是供应他们玛纳的上帝，以及供应他们活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在这个干旱之地，在沙漠当中能够看到青草地，能够看到水源，供应他们在40年的这个旷野当中不缺食衣住行，因为耶和华扎营与他们同在，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有的一切在过去的整个历史当中，只要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忆过去神向他们列祖列宗所彰显所做的，他们不得不由衷的敬佩，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诗篇当中再一次来赞美他。弟兄姐妹，回忆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回忆神当初如何与你相遇，他如何创造那个机会在你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让你来认识他，他等候你已经很久。透过他的话语，他会使我们的身心灵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看，透过我们心灵的眼睛再一次被他打开之后，我们才发现啊，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是这样的，原来我们的罪是可以因为天父上帝的爱，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可以罪得赦免，我们不需要忧忧愁愁的，好像是遮遮掩掩的带着罪，然后呢就暗暗的离开。我们记得那个在福音书当中那个犯奸淫的妇人，很多人都把他抓来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在众人之下表现了一副很公义凛然的样子，唯有耶稣知道你们跟他没有太大的两样，因为只是你们没有显露出来你们在暗处所做的，搞不好比这一个妇人还坏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罪了，你们可以第一个拿石头砸死他，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动手，那么大声喧哗，哇，好像在广场要集体判刑的，结果讲的最大声的，我相信是第一个忧忧愁愁的，带着他暗处里面在内心深处的罪疚感一个一个离开了。为什么？因为没有认罪，罪没有办法得释放。这个也是在诗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常常在诗篇当中是最好的，常常在祷告的时间里面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来向他倾心吐意，来向他来认罪悔改，再一次寻求神的怜悯，那种是一个释放，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爱的交融，再一次上帝的爱能够满足我们，能够填补我们虚空的生命，能够真正安慰我们忧伤痛悔的灵，能够真正的来涂抹我们心灵的伤害。所以这里诗篇一百篇讲的是要我们来认识神，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他的，好像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一样，要我们认识神，因为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第五节说，因为他是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慈爱不是今天高兴，今天心情好的时候就存了，改天等一下呢变脸的时候生气就不存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讲话，跟某某人讲话要看情绪啊。我这个时候好像人家说了心花朵朵开的时候，我赶快来讲啊，爸爸可不可以帮我买这个啊，妈妈我想要做这个啊，我这个可不可以给我一笔钱要做那个做这个。好像你要去批公文，你要看时间啊，看地点啊，看这个人的脸色。弟兄姐妹，诗篇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是怎样永远长存的，随时 anytime 随时都是长存，这就是神的本质，神就是爱，而且他是信实的，信实直到万代，一代两代三代四代，我们如果这样一直数，要数到万代，就是恒 恒古亘古到永远，永永远远不改变，信实就是不改变，忠于他所说的、所讲的、所应许的，他所答应的，永永远远直到万代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邀请我们，他讲的话是透过这个诗篇，也是再一次启示他自己，你们要来，常常来向他来倾心吐意，你就能够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一样，能够进到他的同在当中去敬拜他。你越发知道神的恩典慈爱，越发知道他的信实，他所做的所说的，从旧约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整本的圣经，我们今天读了新旧约一起，我们更能够明白，就是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天父上帝彰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会怎么做，他讲了什么，他成就了什么，他应许将来要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去，一五一十清清楚楚的。我相信在这个世代里面，没有一个宗教是如此的清楚，这样子的一个证据，能够把它的一贯性、合一性以及那恒久性，能够像圣经这样一卷神所亲自启示的话语留给我们世人，就是最美好的这一个礼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诗篇24篇也讲到上帝的全能，讲到他地和其中所有的世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103篇19节也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不是只有管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社区，是统管万有。万有就是所有一切的，超过了这个太阳系，超过你所有可以想象的。诗篇145篇13节也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谁的国？神的国，也就是独生爱子的国度。神的国是永永远远的国，而且呢是存到万代的。诗篇19篇第7节到第9节也说，讲到耶和华的律法，他的律法全被使能够苏醒人心，他的法度确定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够快活人的心啊。这一些都在歌颂赞美，让我们去明白耶和华的律法不是成为我们的捆绑，是成为我们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释放，成为我们保有这样子与神关系的一个价值，让我活络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苏醒。并且呢，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让我们能够清楚的去辨别黑暗与光明，智慧与愚蠢，真理以及所谓的一般的世俗的价值。我们都需要有智慧，耶和华的智慧，他的道理洁净，要存到永远，他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一些都是要告诉我们，就像诗篇138篇所说的，你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的作为甚是荣耀，他的荣耀、智慧、他的法度、他的律法，都是要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智慧长阔高深，以及他的爱、恩典、怜悯，使我们能够进到他的这一个丰富的荣耀当中，得以敬拜他。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祷告，祷告，祷告，这一个是一个透过诚实的一个对话， 什么是诚实的对话呢？就像诗篇的作者，他们知道人的罪是不能隐藏在里面的，好像我们受伤了，有的伤是外伤看得出来，有的是内伤，那把罪隐瞒隐藏在里面的时候，是属于内伤的 一种，外面看不出来受伤，其实里面是受伤的，那个叫内伤，隐藏的罪在里面就是内伤的一种。诗篇32篇里面就也是有提到，32篇第五节里面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罪罪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能够被耶和华所赦罪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再一次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得着自由，这样的一个感受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内伤是需要得医治的，是需要得释放的，不是有伤在里面看不见就算了，久而久之还是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的。所以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不要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向神来承认，承认坦白我们的过犯，我们才有机会来寻求耶和华的赦罪跟怜悯，我们就能够开始我们新的一天。这是一个恩典，是一个释放，这是一个自由，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唯有从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上帝而来。另外我们要诚实，诚实在哪里？向神来坦诚，诚实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这一些领袖，甚至这些先知，他们也常常在这一个诗篇当中跟上帝对话的过程当中，常常非常的坦白，坦白自己啊，寻求饶恕的这个过程，包括了这个伟大的这个君王大卫，他在诗篇51篇里面有他悔改的诗篇，他向上帝来忏悔自己的罪恶，他诚心的这一次诚心的来祈求上帝的饶恕。51篇第一到四节，他里面特别提到，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说，我的罪藏在我里面，唯独得罪了你。他不管走到哪里，他觉得他的罪就跟在哪里，罪疚感就在哪里，跑也跑不掉，甩也甩不掉，没有地方可以放。你今天出去旅游有行李，或是在家里，你还可以放在柜子，放在哪里？去外面的这个旅游，你还可以寄柜台，或是呢找一个那个储物柜，付50块、100块，还可以帮你看个几个小时。然而罪疚感是没有办法可以放，没有哪里可以存放的，你能走到哪里就到哪里，有人没人，罪疚感都是跟着你。因此大卫非常明白这一点，他说，我的罪藏在我里面怎么办？藏在我面前，不是得罪了你的家人，不是得罪你的朋友，你的上司，得罪了你的这个教会的这一些长职同工，或是弟兄姐妹牧师，是得罪，独独的得罪了上帝，得罪了，唯独得罪了你。这一点大卫非常的知道，即使他是一个君王，他也知道罪得赦免，唯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寻求神的饶恕。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只要我们认罪。而且在这个诚实的部分当中，我们不得不提到诗篇139篇里面，诗人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没有办法隐藏的，我们所有的作为都在上帝的面前。这一点我们就要再次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过犯，再一次让我成为圣洁。因为我们躲不掉，没得跑。怎么说呢？诗篇139篇大卫表达了对上帝全知全能的赞美，并且承认神的无所不在。 他在139篇第一节就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从远处知道我的意，知道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甚至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第七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连我嘴巴讲的每一句话你都知道，我去哪里我到哪里。他说我甚至呢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看我还没有到飞到那里，上帝已经在那里等了，准备他的手已经伸出来准备要引导你了。弟兄姐妹，无所不在的上帝对敬畏神的人是好的，唯有对一些恶人是不好。我们寻求上帝的同在，我们在神的眼前，我们的过犯，所有的一切过犯，独独的得罪了神，在他的面前，所以连大卫也要透过诗篇来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逃不掉的，我们不会在什么地方神就不知道了。所以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敬畏神不是害怕被他看到，我们是害怕我们的罪被他看到而没有向他来坦白。反而我们透过诗篇更要学习知道，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身份，可以向他来坦白，寻求神的赦罪饶恕，再一次让我们兴旺起来，站立起来。这是美好的关系，这是诚实心灵的祷告带来的一个美好的关系的重建。大卫再一次告诉我们，不要跑，不要躲，因为我们不管到哪里，神都到在那里引导我们，适时的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来认罪悔改，倾心吐意，我们就能够进到他的赞美跟同在里面。而且呢，常常呢，在这个诗篇里面你会发现，恶者有时候好像胜过神的百姓，好像胜过我们，好像我们都处于弱势啊，好像这一些小人都得志，为什么这一些公义的人，这一些善良的人好像都被欺负。可是最终你如果看诗篇，你都会发现上帝的公义最后的审判都会临到这一些恶者，为我们伸张正义。在诗篇55篇里面第九节，他说，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在23节他也说，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在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就是说他再怎样的得志，终究没有办法永远得成。诗篇55篇第23节的末了，诗人这样说，他说呢，但是我要依靠你，不管别人怎么做，这样行恶甚至投机取巧，这是有短暂的这一个得势，不管别人怎么做，我要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我要坚定的依靠上帝，我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倾心吐意，向他来认罪悔改，让我能够得着自由，得怜悯，得着神的饶恕，再一次重新开始，得到一个全然复活自由，能够充满盼望的再一次开启我新的一天。每一天每一刻都是新的开始，当我们向神来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一刻得着神的怜悯恩典跟饶恕，他必要再次赐给我们从神而来的力量， 因为他的同在，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最重要的，在诚实的面对上帝的祷告当中，透过诗篇，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的，有一个美好的榜样。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敬拜。当你更加的认识上帝，认识他的恩典、慈爱、他的全能，认识这位上帝、全能上帝的国度，以及他的荣耀，以及他种种的这一个神性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起初的创造，也是一个新的创造主。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唯有透过十字架的恩典救赎，使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更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永生的，就是这一位我们所敬拜所认识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以色列的这个赞美诗当中呢，不管是在个人的灵修，或是他们在祷告，甚至在公众的场合的这个祷告的赞美敬拜上帝的过程当中，都不会忘记来宣扬天父上帝的国度，他的荣耀。所以整本书呢，最后鼓励这个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及当时的这一个敬拜的这一些就是在会堂当中，以及在所有的聚会当中敬拜的人呢，他们也鼓励他们用各样的乐器、各样的这一个赞美诗来歌颂伟大奇妙的神。在第150篇第六节，他这个诗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总结：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得到从神而来的能力，赞美耶和华，因为我们越发的明白认识他的伟大奇妙、公义圣洁，以及他的伟大的救赎计划，以及对所有的百姓那种信实的应许、施怜悯、恩典，种种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透过圣经，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教导、所传讲的，最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使我们有一个坚定的这个相信，就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黑暗，让我们得着永生，开启一个新的创造的关系，与天父上帝能够再一次和好，抱着永生的信念走在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这个正道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全世界很多的事情可以重新来过，但是都是短暂的，唯有跟天父上帝的关系如果可以重新来过，这样是何等美妙的赞美，何等美妙的敬拜，何等美妙的祷告。因为我们越发的认识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属他，就像草场上的羊一样。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就像这诗篇第五十篇第六节，凡有血气的，还未呼吸、还未行走的，还有生命迹象的，我们都应该要怎样？赞美耶和华，赞美他，赞美他伟大奇妙，赞美他怜悯恩典、施慈爱的上帝，赞美他施行拯救，在我们极难的时候，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他是成为我们的供应。因此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活着不单单只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从神而来的供应，供应我们身心灵的需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诗篇100篇第一到五节，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诗篇里面， 让我们每一天可以常常能够面对这一个我们诚实的心灵，在诗篇里面寻求对神的敬拜，对神的祷告，对神的爱跟赞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